弟兄姊妹们平安啊！这个今年讲这个题目，刚刚看到 Fuse 准备要出去啊 take action。那我知道已经半年，快半年过去了啊，很多弟兄姊妹的确 take action 啊。我们在山谷啊小组的福音啊，还有很多的服事到中国的，到各地的。那我希望神在我们中间，我们对神啊，我们对神的话语。啊，对神在我们心中的盼望，我们都是来真的哈，这是要认真的，啊，不然的话，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办法，这个真实的往前。这样子的信息一篇一篇过去了，我们常常会发现我还是我，主还是主哈。啊，我记得有一位神的老仆人，去年也被主接去了，刘东坤老牧师，他说我们对神的话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认真。啊，他说你好好的认真的读主的话，当你真读进去的时候，神的话就是你的；当你没有读进去的时候，神的话是神的话，你还是你，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今天我们对神的道、对主的话，应该要用同样的态度啊。我们来参加聚会，当我们真正在心灵和诚实里面来聚会，真正在这里来敬拜神的时候。我决定相信每一个聚会对我们里面都是一个祝福，我也决定相信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里面会觉得碰到主。如果没有的话，聚会是聚会，你是你，我是我，回去了还是一样。然后下个礼拜来的时候，我们发现一整个礼拜我们没有改变，啊，有时候更糟糕的是发现一个月都没改变，啊，那我就不要说更糟糕的是，有时候一年都没有改变，哈。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加油，在主的面前求神眺望我们里面那个很单纯、很真实爱主的心啊。那从今天开始，这个扩展神国，我进到第二个大的主题啊。那第一个大的主题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讲圣灵哈，啊，要拓展神国，决定离不开圣灵啊，这是圣灵的工作。啊，所以不光是说我们要依靠圣灵，它根本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是配合圣灵啊，我们要来顺服圣灵，我们要来依靠圣灵。如果今天有任何的一个工作做起来了，甚至成绩单很漂亮，但是却不是圣灵的工作的话，原来我说这个工作的价值就不大。早晚有一天，神要用火来验收每一个人的这一生的工程，每一个教会这一生的工程。啊，那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的哈，有一天有火要出现，要发现，他要来试验，他要来验收每一个人的工程，每一个教会的工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一个工作他做得再大，人数再多，成绩单再漂亮，但是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如果它里面的本质性质不是圣灵，弟兄姊妹，其实在神的面前没有永存的价值。所以，决定离不开圣灵哈啊！我前一阵子跟于师母到亚洲去，在那边跟弟兄姊妹交通，然后那我们提到了一个点以后，就很多弟兄姊妹就一直问这个问题啊。我说今天怎么样子让我们的服事，不管是唱诗、小组查经、讲道，或是你做任何的事，甚至你跟别人讲话，我们能够带着圣灵，带着膏油。我说今天神家里面，你会发现很多的服事里面没有膏油。干的，没有生命，没有活力，没有火焰。我说我们缺少圣灵，缺少膏油。那没想到提到这个点以后，底下就很多的问题，教会领袖一直在问这个点，到底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服事上有膏油？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自己觉得你需不需要膏油，连跟孩子讲话都要有膏油，不然孩子不会服你的。不是说不要管教他。同样的，在小组带查经，我们带诗歌，我们唱诗歌，连我们弹琴都要有膏油。哎呀，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降杯，不然的话，很多的工作根本做不起来。就算做起来了，没有属灵的价值。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这个样子，好，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谦卑，要从心里面知道主啊，我离不开你啊，离了你，我真的什么都不能做啊。只有在圣灵的祝福啊，在圣灵的恩膏底下，你发现聚会是活的，聚会是有生命，聚会有爱啊！因为神就是光，神就是爱，神就是生命和能力。那每一次圣灵膏的时候，我们里面得到的就是这样 所以你个人在家里面灵修读圣经，需不需要膏油啊？需要，我们都需要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也讲了六个题目，讲到跟圣灵有关的，今天就不去考大家了哈。那再加上上个礼拜建勋跟春秋姊妹也讲了一个灵里火热，所以讲圣灵等于讲了七个哈。那我们现在讲第二个教会复兴或是拓展神国里面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因素哈，就是神的道。那你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现圣灵里面几次，圣经里面几次讲到主将得救的人天天的加给他们或是人数增加的甚多。那一方面讲到初期的教会在主的面前成长得很快一下子3000个人得救，一下子5000个人得救。5000个人得救，我们 SVCA 都不够用，对不对？人家可以一天之内进来5000个人，我们根本没有那个度量去应付5000个人进来不要说5000个，多50个人，500个人，我们都应付不来。但你就晓得我这个初期的教会在人数上增长很大。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上又说主的道大大兴旺，主的道、神的道兴旺就是这样。所以它不光有量的增加，它也是有值的增加。而这个值的增加是因为神的话、神的道在神百姓中间大大的兴旺而且神迹奇事随着他们。所以 你看见的这个在神所有复兴的工作里面我们看见的神的灵，我们看见的神的道，那这两个是并行的这两个是太重要了。李陀生弟兄曾经到上海的交大跟学生团契们分享交通哈，他说你们年轻人有两件事情最重要，他说就像火车的铁轨两条线这个任何一个轨出了问题，火车可能就翻车了任何一个轨出了问题这个车就不能到达它该到达的目的。一个就是圣灵，一个就是神的话这是两条线。所以在主的话上下功夫，学习跟随圣灵，顺服圣灵活在灵中，他说这是提供了我们最稳的往前成长的路，两条路。那弟兄姊妹当然这是他的意思，不是不见得是他的原话就是讲到这两条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教导里面，我们也常常提醒弟兄姊妹这两件事主的灵跟主的话。那其实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怎么样，他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整个局面是一个黑暗的局面，是被一个撒旦笼罩的局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渊面黑暗。然后底下说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它就像母鸡在孕育母鸡孕育小鸡一样那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在那里做准备的工作，等到时候到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你就发现神的灵跟神的话两个是并行的，然后整个万有被复造出来，这是我们看到的，对不对？那么同样的在这个基督徒的重生上，我们来读今天的背诵经文好不好？彼得前书1章23节到25节，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你看到了没有，我们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另外一节讲到我们重生是什么，跟尼哥底母的谈话，如果不借着水和圣灵生的不能够进神的国。我们重生是借着圣灵重生，同样的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重生是由于不能坏的果子种子，是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主的灵、主的话加在一起产生了我们新生命所以我们的重生或是新造也是借着神的话、神的灵。起初的创造是借着神的话、神的灵，那么后来新造也是借着神的话跟神的灵。 同样的，你发现以西结书讲到教会复兴，讲到神以色列百姓复兴的时候，那个以西结书第37章枯骨复生的那个例子，对不对？那么神对以西结说，你要对枯骨发出预言，说枯骨啊，你要活过来，对不对？神的话出来了。然后接下来呢，他对风，风这个字，气，风跟气在原文里面跟灵是一个字啊，就是风啊，你要吹来。所以呢，神的话临到枯骨的时候，这些枯骨就开始荆棘相连，长肉长皮，但是还没有生命。然后主的灵一来，像风吹过的时候，枯骨得了生命的气息就起来，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以西结的意象让我们看见，神家就算再荒凉，荒凉到一个地步，像死人，甚至比死人还要荒凉，变成枯骨了，枯干的骨头，不可能活的。但是借着主的灵，借着主的话，枯骨不仅仅复生，而且成为耶和华的军队。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不管任何一个局面哈，是你对你孩子，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家，对你没信主的父母家人，对教会，对小组，我相信没有一个局面是像枯骨一样。什么叫做枯骨？就是不可能有盼望， hopeless， 那是一个不可能的局面。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有盼望，人没有气就已经没有盼望，因为死亡带进绝望。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很多新来的没有听过， 我高中同班同学这个有一位是阿里山山包下来读书的哈，那他是他们整个部落里面第一个考上重点高中的，能够来读台南一中。而且呢，考大学的时候他是第一个考上国立大学就是你们中国大陆叫重点大学，是不是就是 很好的大学哈，国立中心大学这个他整个部落，阿里山的部落为了他高兴，爸爸妈妈觉得荣耀。结果那年暑假，他跟一些同学跑到台南县乌山头水库游泳那边水库插的牌子说 No swimming， 不可以游泳。那他因为山包体格 很快，他觉得他没问题，他就下去了。那这一下去就没回来所以被打捞起来的时候送到派出所，这个通知他山里面的爸爸我的同学后来告诉我，他说他心里面看的那一幕心里好心酸哈，看到他爸爸赶到派出所的时候，一个草席盖着一个尸体，他就弄他发抖的手把草席掀开来一看，真的就是他儿子。他说他就一巴掌打他死去的儿子哈，他说你这个不孝的儿子，爸爸妈妈花这么多的心血爱他培养他对他充满的期望，整个部落的这个期望荣耀都在这个人身上，但是他贪一时的享受他不顾地上政府的规定，他硬是下水，然后就结束了他的生命。那死了就没有盼望了。今天他如果是断一条腿，今天如果他只是因为呛着了肺需要动个手术或是怎么样，他至少还有盼望。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活着都有盼望，对不对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把握。所以你看到没，那个荒凉的局面借着神的话，借着神的灵复兴过来那么属灵的征战也是主的话跟主的灵。哪一节圣经？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这个各种兵器的时候，只有一个兵器是攻击性的，拿着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就是神的道。这两个根本就是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就真实能够起来攻击仇敌的，其他都是防守的头盔啊，护心甲呀，这个什么这个鞋子啦都是为了保护的，只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两个又是一个。所以属灵征战离不开主的话，离不开主的灵。最后一个，教会的建造，整个教会建造，我们今天下午要讲 team building， 教会的建造就是建立在主的话跟主的灵。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是神的话，借着使徒先知把真理把神的心意传达出来，然后我们被联络整齐成为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教会的建造 借着主的话是做根基，然后圣灵在这里配搭，然后神借着圣灵住在教会里面。所以你看到了没有，创造也好，我们的重生跟新造也好，教会的复兴也好，属灵的征战也好，教会的建造也好，全部都离不开主的灵，主的话。所以初期教会能够复兴，主的话，主的灵，两个是并行的。你好好去读整个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从头到尾，主的话跟主的灵分不开的，太重要了哈。所以你看到没有，主的话它，当然我们今天 讲神的道对我们有什么重要性啊？我相信很多人第一个先是从我们自己的经历回答啊，就是神的话是我生命的粮，因为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嘛。主耶稣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真粮，所以神的道对我们来说是生命的粮食，太重要了。有没有弟兄姊妹，你一整天不吃饭里面没事的，还是 你只要一整天不吃饭心里面有种说不出来的委屈，例如说要去做大肠检查呀，要动手术啦，要那么长的时间要进食，还要灌肠，你只要一天不吃饭就很辛苦，对不对？我们买会所的时候，这个24100的祷告不说，我们常常有一次一来就是40天的进食祷告哈。那不是说要你40天不吃饭哈，而是这40天里面，我们鼓励很多弟兄姊妹能够接棒接起来。大家能够进食祷告，而且我们说进食祷告不是 skip meal 叫进食祷告，因为很多人一忙也 skip meal 啊，早饭来不及吃了哈，就跳过早餐，那个不叫进食啊。那不吃饭也不叫进食，不吃，圣经上说的进食是为了一个特殊的征战，一个特殊的需要啊，为了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关卡要过，我把我最合法的权利跟享受就是吃饭可以放下来。而且我们那时候要求弟兄姊妹，除非你身体有缘故，我们当然可以了解，不然的话接受挑战，加入禁食，就是至少一天不吃。哇，好多弟兄姊妹说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一天不吃饭，连 potato chips 都在呼召他。平常不太吃的东西，看到就里面就想说能够吃一口多好，把我里面那个饿压下去，喝一口豆浆都好啊。我们里面就一下子发现我不吃不行，可是神的儿女们一个礼拜不读经没事儿，我们怎么可能那样子去让我属灵的生命长大？所以神的话是属灵的生命，太重要了。弟兄姊妹，我为什么我今天早上不应该讲这个的，好像要讲教会的扩展神的道，可是这是我们最贴切的一个东西。如果你属灵的生命力量都没有，怎么打仗，怎么复兴？神的话就着我们的经历，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命的粮，而第二件事情它是我们生活的指南，对不对啊？它是我们路上的灯，脚前的光啊，让我们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啊，到底在婚姻上神怎么看，到底在教养上怎么看，在夫妻里面人际关系怎么做，我在世界上在职场里面我应该用什么态度啊，我碰到这样子的情况应该怎么反应，我碰到那样子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做决定，这个人生的指南，人生的智慧。所以圣经是智慧书，给我们属天的智慧，不是属地的。第三个，我们刚才讲到的神的话是我们属灵的兵器啊，你如果没有这个征战的兵器怎么打仗？所以我们礼拜二祷告会特别引用的撒母耳记上13章，那个以色列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以色列全家没有铁匠，所以碰到征战的日子，除了扫罗跟约拿丹父子两个，没有人手里有刀有枪的，请问这个仗怎么打？教会要拓展神国，那么多仇敌的攻击，你教会在那边自己关起门来住在 comfort room 享受温室的快乐，仇敌不会碰你的。当你起来要为着神家活， 要进入属灵征战的时候，如果发现我们手里没有刀没有枪，我们怎么打仗？所以我记得我17岁去参加一个聚会，那时候那个讲员就在台上挑战我们，他说神的话在你手里到底是圣灵的宝剑还是一只芦苇？神的话在你我手中到底是圣灵的宝剑还是芦苇？根本没办法打仗的，拿在手上好看而已。 弟兄姊妹，它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那刚才也讲到，它是教会建造的蓝图，对不对？然后也讲到是我们整个生活，这个不对，还有我们认识神救恩、认识神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啊。你怎么能够了解？人怎么样子可以得救？你怎么样子可以了解神在人身上造人的计划是什么？你怎么样子可以了解我们的未来到底是什么？啊，这勇什么叫做勇士？将来我们进到勇士要干什么？啊，这都是帮助我们认识神、认识神旨意很重要的途径。好，所以我只是很简单的讲过这五件事情。神的道对我们来说是生命的粮食，生命成长必须，没有这个，生命没有喂养，我们生命不会有能力的。那神的话是我们生活的指南，是我们处事的智慧，让我们知道人生的生活到底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那么第三个，它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第四个，它是教会建造的蓝图，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来建造合神心意的教会。第五个，它是让我们认识神、认识救恩、认识神旨意必要的途径你看到我们至少我们这样一讲讲到了五件事情，所以在整个神旨意里面，神的话、神的灵是不可少的。那今天我们讲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圣经那圣经是太重要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不在圣灵里面来读圣经，如果今天我们不是从神的手中来接受圣经的话，原谅我说，圣经对你我来说只是白纸黑字的一本书而已，只是你书架里面这么多一本书中间的一本。所以从1993年我们教会开始 SVCA 开始的 Christian Assembly 的时候，我们开了好几个圣经研读班，而在每一次圣读研读班开始的时候，我一定请求所有的弟兄姊妹，我提醒弟兄姊妹一次，我说我不怕重复，不怕重复，我希望我重复到一个地步，我还没有讲，弟兄姊妹都知道我要讲什么，就是读圣经最重要的两件事情。有没有人还会啊？第一个，遇见说话的神，这件事情太被忽略了。不管读经，不管祷告，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其实读经、祷告、聚会三件事这三件事情你第一个要解决的，你必须知道我是来到神的面前。读经必须要来遇见这位说话的神，祷告，我是来那位听祷告的神面前与他相会。所以为什么我们称祷告为人与神在圣灵中的相会与相交？真实的祷告乃是与至高者对话，不是只是心愿的发表，不是只是痛苦的发表，不是只是我关心一个人，挂念一个人，我为他求好处，他找不到工作这么久了，主啊，你给他预备一个工作，这些东西都很好，我不是说他不好。我们为别人生病祷告，为别人生不出孩子祷告，为别人找不到伴侣祷告，为着家人信主祷告，这些都很好，这个叫代求。但是所有的祷告都是建立在跟神面对面、与神相交的这个根基上。不然的话，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以为我们在祷告，但是很多的祷告连我们自己里面都得不到喂养，得不到力量。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祷告久了觉得枯干，祷告久了觉得没话，祷告久了就觉得我只是在这里重复一些事情，起来原封未动，还是一样。读圣经也是这样，我们按照进度今天读完了，终于可以打勾了我从年轻的时候在拼那个读圣经，最高兴的就是打勾哇，你看按照进度又打勾又打勾，然后看一整年都打勾了而且没有一个是红勾，红勾是表示补读都是绿勾哇，里面有一个说不出来的满足。但弟兄姊妹，读经不是为了打勾，读经是为了遇见说话的神。我们要感谢神，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怎么说话 啊，这不是我今天的主题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说话的凭借，就是借着他已经说过的话，在圣经上，啊，借着我们，你不要小看你按照圣经进度来读哈，啊，神常常就按照你今天读经的进度，回答了你今天最想知道的一个问题。神就借着你今天正好读到的圣经，让你原来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今天知道了，你原来做不出的决定。读了圣经，知道神要做什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神伟大，神奇妙。所以读经的第一件事情，遇见说话的神。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余弟兄读经的方法是什么？我说读经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赛亚书55:3，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这个读经的方法。你说没有一个是读啊。我说我们今天这就是我们的盲点，我们读圣经只用眼睛读，我们没有用耳朵听，没有用心灵来领受，没有在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最好的读经方法就是就近我来，就是就近到神的面前，然后侧耳而听。所以每一次读经的时候，我们应该先花一两分钟，不要急着打开圣经。你说主耶稣啊，我用了最简单的信心，我来到你的面前，我爱慕你的话，我渴慕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对我说话。主，我在这里，仆人静听，请说。然后打开圣经，你带着一个这么简单的信心打开圣经，我跟你讲，不光圣经打开了，这一分多钟的祷告，我的心也打开了。当我这样子圣经打开，心打开，在信心里面打开圣经，连天也打开了。很多人读圣经，圣经对他是封闭的，天对他是封闭的，读了老半天读不出东西，顶多脑袋知识增加一点。可是当我们的心预备好，我们是在神面前读话的时候，我的圣经也开了，我的心也开了，连天也开了，神对我们说话。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只有做到圣经开，还有很多人连圣经都没开，那灰尘多得不得了哈。这个请大家翻到马拉基书，它讲成马来西亚书，哪里有马来西亚书？连圣经哪一卷书的名字都记不得。讲犹大书第几章啊？问了两遍三遍，还会再问犹大书第几章？犹大书没有章，就那么一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圣经太陌生了，我们没有用我们的生命，没有用简单的信心读。所以第一件事情，遇见说话的神。第二件事情，要让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神的话不能够改变我们，不能够 transform 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影响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主的话是主的话，我是我， nothing happened， 没有事情发生。你读完了也是白读的。要让主的话改变我的生命，影响我的生活。换句话说，就是我要认真，我要真心的，我要把我人放到神的话里面，让神的话真正来改变我。有一个主日学老师非常好哈，我觉得教会多一点这样子主日学老师是需要的。他跟小孩子们上课的时候，他说每一个人拿一只手套，他预备了很多手套。他说你们现在有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手不放进手套能够把这个圣经举起来的？有奖。有没有人可以举得起来？一个空的手套要把圣经举起来，举得起来吗？举不起来。每一个小朋友都是怎么可能？好像他现在你们把手放进去，再把它举起来，每一个都可以举起来。他说如果你没有把你这个人，没有把你的生命放到这个神话语里面去的时候，神的话你没有办法高举基督的，你必须把你真放进去。不然的话，我们说说谈谈，扩展神国，扩展神国，高谈阔论啊，谈了那么多，你根本没放进去，你根本没有在高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叫做读主的话啊。那圣经里面讲到神话的时候，讲了太多太多太多关于神话的啊。你看诗篇29篇，他说耶和华的声音是大有能力。蛮有尊严，他是 so powerful， 然后是 full of majesty， 神的话是大有能力，蛮有尊严的。他发声，他的声音出来的时候，他能够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哎呀，我们叫香柏木培训中心哈，那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香柏木是坚硬的哈，它的质料非常的坚硬，可以做神家的栋梁，建殿的材料，栋梁、木板、竖板全部都是用香柏木。但是当神的话出来的时候，可以把整个香柏木震碎，不光震碎香柏木，它能够叫旷野震动，它使火焰分叉，它能够使母鹿掉胎，能够使树木所有的树木的叶子全部掉光净光。这只是形容词，神的话远超过这个，神的话远超过这个，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整个万有的创造是用他的话，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不光整个万有的创造，他用他的话，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好，我跟弟兄姊妹讲过的，今天地球自转的速度，这个如果不是神托住我们，我们早就飞出去了。你开车最快100迈，对不对？地球自转的速度1000迈，神如果不怜悯我们，我们都飞出去了。那地球公转的速度66660多 miles per hour， 你可以想到吗？地球因为自己本身转这么快，1000 miles 的速度在转，然后绕着太阳转是66000 miles per hour， 我们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但是神是用他的话，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了万有。所以今天我们打开圣经，真认识圣经多宝贵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敬畏神，恐惧战惊，带着感恩的心，带着喜乐的心，带着期盼的心打开圣经，对不对？这是神说的话，不要把它当神话，这是神说的话。所以大卫他们爱慕神的话，甚至心碎，我们都差远了。连犹太人不认识主的人，他们只是尊耶和华为圣，他们连抄写圣经都要沐浴更衣洗干净，他们尤其写到神这个字的时候，他们都一定得跪下来，他们连抄神的话都用这么敬畏的心。那我们今天读圣经，你就晓得我们多亏欠神的话语了，真的多亏欠神的话语。有一个弟兄多年没有读经，有一天半夜做梦梦到他读圣经，这个没空读，居然做梦读了哈。没想到他打开圣经的时候，你知道很多人都不读圣经，碰到重要事情的时候就这样随便一翻哈。他那天就梦到圣经，读圣经，然后一打开圣经是空的。哎呀，这怎么会空的呢？这本怎么会印刷正好错了一页？他就再翻，其他也是空的，怎么翻都是空的。他吓醒了，他才晓得是一个梦。所以从那天开始，他好好读主的话。他以为神把话收回去了，他里面就懊悔没有好好读。弟兄姊妹，今天圣经还留在我们手中。今天在美国，他们统计几乎平均一个基督徒是有这种 internet 以前哈，一个基督徒至少都拥有好几本的圣经。但是真正读圣经，每天都读圣经的已经不多了，能够每天用正确的态度能够让神说话的更少了。所以教会需要神的道，弟兄姊妹，每一个服事都需要。我们生命的成长，教会的复兴，属灵的征战，教会的建造，每一件事情我们都需要主的话。那我们现在，我终于要进到正题了哈。你看我今天前言讲多久？但是就这么一次哈，因为底下我是重点是在讲神的道，在扩展神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我觉得为了要让我们看重神的道，不要把它只是当一个工作，它实在跟我们、跟整个教会、跟整个人类历史发生的这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非常 appreciate 我们的弟兄，他在讲情绪管理，讲情绪管理，他至终一定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道上。今天我们不是用世上的方法，用心理学在这里对付我们的情绪。所有的恩典、出路、力量、祝福都离不开神，离不开他给我们的话，他给我们的应许，跟他在我们身上工作的圣灵。所以我们讲到主的话，主的灵是建造教会复兴和教会复兴的两大主流。所以当初五旬节 圣灵降临，那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五旬节圣灵降临，但是我们也应该记得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马上发生的两件重要的事，一个是圣灵像火焰一样落在人的舌头，他们都站起来为主做见证，用各地的乡坛在那里传福音。所以这本身是一个见证，圣灵很奇妙的工作，你怎么可能懂我的乡坛呢？你从来没去过我那里，那你就发现这些等候主的门徒、使徒们站起来，用各地各地的语言，这个本身就是在为福音做见证。然后彼得跟11个使徒一起站起来，讲话的虽然只有彼得，但是我觉得这是教会同心为主做见证一个太美的 picture。彼得站起来说话，11个使徒跟他一起站起来，然后他们在这里讲了一篇 powerful 很有能力的道。那我们要知道神的道出来，一面来说它有时代性、针对性的，这就是可能很多人去读彼得讲的那篇道，甚至斯提凡讲的那篇道，觉得没什么嘛。没有没有，我是很诚实的跟你们说不是因为骄傲或什么我想现代的人听到听多了，你再回去读彼得讲的道，你再回去读斯提凡讲的道，你甚至再去读彼得在别人保罗在别人面前讲的道，你都会觉得今天同样的道在这里讲，底下的人一样没有反应，对不对？可是，在那个时候非常有反应，因为那个时候是整个福音开始，教会建造最需要认识的。第一个，耶稣是神的儿子；第二个，耶稣就是基督；第三个，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复活。如果再加一个的话，就是耶稣有一天要德国降临，再回来。所以你要发现，当初的信息就是把最重要的 foundation 完全垒得好，这是一个针对当时时代的，但是它又具有永存的、永恒性的、跨越时代的。这是神说话的特点，一方面针对这个时代有特别的信息，所以你看到在旧约神兴起不同的先知，针对那个时代有特别的责备、有特别的安慰、有特别的劝勉，是针对那个时代的。但是呢，他们的信息又是跨越时代的，这是神说话很重要的特点。所以今天有很多做先知预言的，都是集中在个人我为你祷告你不久以后你会找到一个工作或是我们在买会所的时候碰到这么大的征战有人说跑来跟我们讲，于弟兄，你们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先知预言一下，到底买得成买不成？你们不要花这么多功夫。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在乎的神说话，是为了教会，是为了他的国，是为了他的荣耀，是为了他的旨意，不仅仅有时代性，而且跨越时代的。所以彼得起来说话，说完话以后，众人都觉得扎心，对不对？我常常就在想说，彼得讲到别人扎心，我们传道人讲完是传道人扎心因为底下人都没反应打瞌睡睡着了没改变所以我们都很伤心但是彼得讲完，众人都觉得扎心，然后都有反应，说我们该怎么做。所以你发现，当圣灵降临，当使徒们都门徒们都起来用乡坛传福音做见证，然后彼得带着11个使徒起来传讲信息，完了以后那天增加了3000个人，然后他们开始过教会的生活，教会就是这样子诞生的。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灵。第二个，传扬主的道跟遵行主的道成为初期教会的特色和成长的主因因为篇幅有限，所以我很多的经文都点点点带过去了你们回家可以自己再好好的去细读它在这里就讲到那一天，当他们讲完信息的时候，我们看第二章41节开始，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你发现主的道被传出来，然后人的反应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我说，传扬主的道、遵行主的道，是当初教会一个很重要的特色，也是一个成长 的一个主因啊，就是他们建立在主的话、主的灵两条铁轨上。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啊，你看这里面，当教会复兴的时候，神的道被传扬、被高举，然后众人顺服神的话，开始照着神的话，照着圣经的教导，他们过圣徒相交的生活。而这样子的见证吸引众人，吸引那些没信主的人，发现这一班人不一样啊，他们得众民的喜爱，而且主就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复兴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哈，就是福音朋友来，你还几乎不用跟他说什么，他心里面就已经受到感动、受到震撼，他觉得这班人不一样，他们的相处不一样，连他们吃饭的样子都不一样，存着诚实的心用饭啊，他们拨饼。当然中间我还跳过了一段哈，因为这是我们今天很多教会都做不到的啊，他们变卖家产，凡物公用，就是彼此相爱到一个地步，他们那个真的从生命里面、从爱里面出来的，我什么东西你都可以要用，你要电锯你不用买，我家有，你需要什么东西你跟我借没有关系，我们都拿出来愿意一起用。弟兄姊妹，那是弟兄姊妹真的就是照着神的话，在爱中、在圣灵里彼此相交，照着主的话过教会生活、过圣徒的生活，这是教会复兴的情形。神的话被出来，神的话被传扬，神的话被人接受，神的话被弟兄姊妹顺服，这是教会，这是教会复兴的时候。教会不复兴的时候，人对神的道没兴趣，教会不复兴的时候，人挑战教会所传的信息，教会不复兴的时候，原谅我说，连传道人都讲不出道来，干巴巴的，没有生命，没有能力。所以我们看前代，看教会历史复兴，我常常心里面都说，主啊，怎么办呢？真惭愧，自己这么贫穷，这么软弱，自己讲不出你的信息来。你看美国的大复兴啊，这个第一批的 Great Awakening， 美国的大复兴第一批是在1750年前后啊，第二批是到了1820到50年的 Charlie Finney 跟穆迪，那是第二批。第一批是Jonathan Edward Jonathan 跟这个一位英国过来的啊，叫做George Whitefield 啊，他原来是跟查理·卫斯理跟约翰·卫斯理一起在英国啊，他们是牛津大学的高材生哈，他们一起成立了一个团契啊，他们把复兴带出来啊，然后这个卫斯理兄弟把整个英伦的这个堕落的局面啊，黑暗荒凉的局面整个转过来哈，让火在英伦烧起来。George Whitefield 就到了美国来，然后他在美国那时候1700多少年，他这个人整个人只活了56岁啊，他从1714年到1770年活了56岁，可是在他有生之年，他到处传神的道。那这个人这一生里面讲过的18000篇道啊，那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他到处传，骑着马到各地传，而且呢，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恩赐。啊，他最高的记录是没有麦克风可以对将近30000个人讲道，他就在旷野里面大声疾呼传神的道哈。人家做过统计，那个时候北美移民过来的移民哈，这个从特别是欧洲过来的移民，从各地来到北美的移民，80%以上的人都听过他讲道。他讲到 powerful 哈，带着力量，你看那个对2-3万个人讲道，马不停蹄的传神的道。那弟兄姊妹，教会复兴一定神的话有强而有力的话语，把神的道高举，把神的信息传扬。所以你去读教会历史的复兴，我常常花很多时间读教会的复兴史，将来我希望开这堂课哈。你发现没有一个教会的复兴不是建立在神百姓悔改归向神，这是第一个根基。所有的人，不管你今天多爱主， 我们都不能够离开归向神的这条路，我们都会觉得在神面前有亏欠的，更不要说如果教会根本都堕落了，罪恶进到世界，人怎么样子去面对人里面的良心跟道德？但是我们今天爱罪人，但是我们不能够容让罪，这两个不一样。神恨恶罪，但是神爱罪人，这是教会该有的态度。今天如果真的有生活有困难，生活软弱堕落失败的人来到教会，我们一样爱他，但是我们今天一定会告诉他，你要能够脱离这种仇敌的辖制，罪恶给你的伤害，要能够讨神喜悦，我们需要悔改归向神。所以任何的复兴决定建立在大家真实的悔改归向神，而复兴的强度跟教会的祷告发生关系，祷告越多，祷告越成熟，祷告越深入，教会的复兴层面就越深，影响人的情形也越厉害。而复兴的长度跟神的话很有关系。你就发现很多的复兴昙花一现就结束了，大家非常兴奋，非常喜乐啊，非常热，一下子都全心爱主，但是缺少强而有力的话语指示，把那个路，把神的道能够持续的讲出来，所以复兴过一段时间没落了。等你去看教会历史，那种真正强而有力、持久的复兴，它一定都离不开神的道。就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啊，《利未记》第六章刚读过，火烧起来了，感谢神，终于有火了，终于有祭坛了，终于有燔祭的献给神了。但是神说，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怎么不熄灭？你就是借着家财吗？有神的话语要不断地临到神的儿女们。所以今天保罗早就讲了，保罗在他殉道之前就语重心长地提醒提摩太，到了末后的日子，到了那个危险的日子，人的心会厌烦纯正的信息，人不想听这些爱神啊，要对付罪啊，要从罪恶出来，不要爱世界，要爱神，要顺服，要十字架，这些纯正的信息人不爱听，他们为自己添了许多的师父。你看这个时代太明显了，我相信很多人不想在这里听到，在网络上都可以听很多的，他可以去挑自己喜欢的讲员，他可以去挑自己和自己目前生活情形不会让我良心不安，不会让我有定罪的啊，天天讲神爱，神有宽恕，神有怜悯，神了解我们，神接纳我们啊，我 be yourself。我不是说今天救恩没有给我们这个，你今天一天到晚讲这个的时候，你完全是 people center 而不是 God center。 所以教会复兴要能够深入离不开祷告，教会复兴要能够持久离不开神的道。所以他们当时顺服恒心，你看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主把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第三个，在初期的教会备受逼迫，但是主的道却大大的兴旺。这个仇敌用各样的方法想要扑灭这个火。当初基督教教会刚刚成立，保罗、彼得这些人开始传福音，他们受到的逼迫迫害主要的有三个大的主流一般人都以为是罗马政府，因为最后是罗马兵丁把耶稣钉十字架，其实最大的还不是罗马政府第二个大的逼迫是希腊文化希腊文化是当时最盛行的文化，所以他们是多神，他们是很浪漫的他们有很多犯罪的这种小说吸引人，因为很多这种多神，这个神也堕落了，所以这个那些故事里面充满了很多的这种浪漫的思想，放纵的思想，那种自由放任所以整个希腊文化虽然在当时被大家所接受，但是也成为整个基督教要这股清流要出来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阻力，因为已经根深蒂固在人的里面。人就是要自我中心，要享受这些希腊的文化。而第三个最大的攻击就是犹太教宗教世界来的。所以第一个 罗马的逼迫 是政治的、是国家的，是军事的。第二个，希腊的文化、是在人类的文明、人类的观念、世界的潮流、熏陶底下带出来的一股洪流，成为教会的这压力跟破坏。而第三个是宗教世界来的，就是 犹太教，他们死守律法，拒绝接受耶稣是基督，拒绝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们要把他除掉。那就算有人信了耶稣，还是说必须行割礼，对不对？我们最近刚读的过圣经，这是犹太教。所以保罗到各地，他最大的为难都不是外邦人，他最大的为难都是犹太教。所以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到了哈，所以当他们开始成立的时候，整个这个祭司长、祭司长老、文士，这都是基督教里面的领袖，当时犹太教的领袖，所以给他们最大的破坏都是从他们来的啊。我在那里列了三节圣经，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就是简单提一下就好了。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所以光男人得救的就5000，再加上妇人孩子，所以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使徒行传第四章发生的背景，是因为在第三章这个彼得跟约翰在圣殿的美门口对着一个生来瘸腿要饭的，这个他们指望从彼得约翰手中得到一点银钱，但是彼得定着眼睛看他，叫他看他，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我这个彼得我真的佩服他哈，很多人都觉得彼得老粗啊干嘛的，我跟你说神家什么器皿都需要哈，这个见证多过瘾啊！我们敢吗？不敢啊，我们的信心差太远了。他说你看我，人家看你，然后你底下能做什么？没话讲了，目瞪口呆，对不对？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但是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哇，那个瘸子就起来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大能，透过器皿，彼得不能叫他起来，是只有神可以叫他起来。神迹是神做事叫神迹，人没有办法有份于神迹，是神要做事，人只是器皿。所以你看彼得多神奇，所以后来教皇在指着这个罗马教廷的宫殿那么漂亮，都是金黄金碧辉煌啊，什么都是金子打的，然后跟一个这个Thomas Aquino， 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了，在那里神气哈、他说你看我们今天什么都有，当初彼得说我什么都没有，金和银我都没有，你看我们今天什么都有。那个人就跟他讲，他叫教皇，我们今天金和银什么都有，但是彼得当初的权柄和能力我们没有了，对不对？弟兄姊妹，这是教会。所以美门的事件过后，很多人都信耶稣，这些祭司长守殿官他们都很烦恼，因为他们在传耶稣复活，他们在那里高举基督，他们受不了，他们就来抓他们啊！所以十八节，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他们听见了，那其实中间有一段话，他们就说听从人不听从神，可以吗？所以他们拒绝听从这些祭司这些宗教领袖给他们的威胁啊。所以他们回去了以后，就跟弟兄姊妹讲这件事情，然后弟兄姊妹听见了以后就用祷告来回应啊。他们听见呢，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那这些前面点点点你们回家看了啊，他说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 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再一次看见圣灵充满，然后神的道大大兴旺。这是他们当初对仇敌的逼迫的一个回应，反而圣灵更多的工作啊。所以他们对仇敌的回应就是 更迫切的祷告，求神让仆人们放胆可以好好的讲。另外一方面，求圣灵大能的工作能够出来，用神迹奇事来随着他们所传的道，来证明他们所传的道。你看这些祷告都多好，神就做了啊！所以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而且放胆的讲论神的道。第五章四十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这个他是加玛列啊，因为他们准备要来再来抓他们的时候，加玛列说，如果他们的工作是出于神，你就没办法扑灭他们；如果他们的工作不是出于神，他们决定会被拔出来。所以他们就听从了加玛列的话，就叫使徒来打了他们，把他们打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当神话语出口容易哈。我到很多地方去，都很多人都跟我说他很羡慕做话语出口，我跟他说话语出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他们羡慕站在讲台，有人说我一站在台上我就热血沸腾，我就觉得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个，我就跟他讲，我说不要把话语只是想成只是站在讲台上，不容易的，我们这么多年有一个人申请的时候，他在表格上问说你的恩赐跟长处是什么，他说是他的口才跟他的讲道恩赐。那我们里面有另外一个问题说，那你碰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说弟兄姊妹听不懂。所以当话语之师不容易哈。你爱讲是一件事情，你觉得你自己讲得不错是一件事情，你觉得你热血沸腾是一件事情，但是神的话出来有没有带来改变？神的话出来有没有带来教会的这个转变？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很大的挑战。多少那么忠心爱主的仆人，怎么讲到最后教会没有复兴，真的不容易。我不是说你道讲得好教会就一定复兴，没有的事情。多少先知讲到最后被杀，保罗讲到那么有能力的一个人，他到最后整个亚细亚的人离弃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为的神真正在教会说话， 而神的儿女们能够真正听神的话，降服神的话来祷告。所以要为的教会所有话语出口祷告，不是只为的讲台。戴斯是不是讲到于师母一再的跟 worship team 讲，你们诗歌诗班在这里唱诗，你们 worship team 在这里唱，都是在 proclaim， 都是在宣告神的信息，神家的信息，在 proclaim message， 不是在唱歌。我们是在这里宣告神的道，宣扬救恩，宣扬神的信实，宣扬神的慈爱。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让人都来敬拜他，都是信息。小组查经是不是神讲话的时候？当然是，不是只是顾虑到我们而已，我们都要带着渴慕的心说，仆人在此静听请说，要为了教会的话语祷告。当弟兄姊妹在那里祷告的时候，他起来感谢主，他起来感谢主的救赎，他在祷告会的时候起来祷告，你觉得这是不是神也可以透着他，透过他对我们说话？很多的时候神借着弟兄姊妹的祷告对我说话，你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甚至借着刚刚得救刚刚信主的人，他们的交通，他们的祷告，就让我里面得到安慰，得到激励，得到盼望。神借着他们在说话，神借着环境在说话，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恩膏在说话，神更是借着圣经在说话。所以今天神还是说话的神， 这关键是在于我们如何回应神说话，关键是在于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存着是什么态度。你爱不爱慕神的话，我们在不在乎神的话，我们降不降服在神的话，我们愿不愿意被主用来说话。其实我刚刚随便这样一讲，就好几个点都是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需要被提升，需要被扩大。而最后一节四十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挨了打以后，又被恐吓，不准讲。但是你发现没有办法不说，因为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不是故意要去反对，要去反抗这些宗教的领袖，而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扣留了神伟大的爱，伟大的恩典，所以他们还是每日在家里在殿里面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啊。那我这个图是我做的，还蛮漂亮的哈。挑了一张那个，当然很多都是我们办公室同工玉洁做的非常好，我把它加了一个这个，每天在店里，在家里。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来到教会啊，取代了外面的圣殿，所以我们在神的家中，在我们自己的家中，我希望从我们口中出来的话，能够越多越多是从神来的话，能够说出安慰，说出鼓励，说出感恩，说出能够在这里建立，能够帮助我的家人，我的组员，我的同工，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甚至我们教会的牧者。我跟你说，我们传道人，我们当教会的 leader， 我们都很需要你们的鼓励和帮助的。我以前讲过，有一次我常常头痛得很厉害，讲到弟兄姊妹看不出来。有一天我实在痛得不得了，我还是把道讲完了，弟兄姊妹都去吃饭，那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就很难过，因为我觉得我的力量出不来，这么好的一篇道，身体的限制，我已经尽量压制了，还是讲成这个样子，我就很难过，我就一个人坐在那里。结果有一个刚得救不久受浸的弟兄，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余弟兄，他说我今天看你一个人坐在那里，他说我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我忘了，他不是用心疼，他非常的，为我难过。他说你千万不要以为你道讲不好，他说你的道对我帮助实在太大了，他说希望你好好健健康康的，能够为主，能够为神家多用。就我那天傍晚收到那封信，其实我傍晚头还在痛，药怎么压都压不下来，但是他这一封信就给了我很大的鼓舞。 我不是说只是一个爱的问题，神界的一个器皿，在我最需要，最软弱，最灰心，最疲倦，最痛苦的时候，那带来了安慰，让我知道神没有丢弃我，不是光这个弟兄的爱感动我，而是让我感动那个背后感动他来写信给我的那位神，我知道他没有丢弃我，他没有丢弃我。所以有一个弟兄，他们那时候穷到一个地步，真的没饭吃了，他那天中饭都没有了，他早上跪在房间祷告，他说神啊，孩子妻子他们陪着我来服侍你，受这么多苦，没有饭呢。那个弟兄在我们中间传过福音的，他说没有饭吃的，主啊，你顾念他们，给他们预备。他祷告到一半就听到院子砰一声，但他还是继续祷告。那祷告完以后就到院子去看，那有一袋米隔着篱笆丢进来了，他就在那边流眼泪。他不是为了又有东西可以吃而感谢神，他说让我感动的是，我知道神没有丢弃我，神还在顾念他的仆人，神还是那么信实的神，他怎么说事情怎么成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起在主的面前好好的读主的话，让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不光我们熟读主的话，而且有一天能够活用主的话，不仅善用，就是知道用什么话回答，而且是活用，是带着生命的，带着力量的。今天神家需要 我们要为着教会的话语持续祷告，让神的话被高举。我再说，空手套举不起神的话，把你自己，把你的生命，把你的生活放进去，让神的话直接的跟神的话直接有接触，让神的话直接来影响我们。读经的两件重要的事，遇见说话的神，让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同样的，教会的复兴离不开神的灵，离不开神的道。让我们一起好好都在主的话上下功夫，好不好？所以你今年读经的计划，如果已经又倒闭旷野的话，神能够使枯骨复生啊啊！所以希望你们都复活起来，好不好？那个长上肉，长上皮，筋骨相连，而且让圣灵进来，让我们读经再也不是枯燥的啊！每一天有这么一段的时间与至高者对话，光这句话你不觉得就很兴奋了吗？光这句话你想到都很感动，我算什么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得连续蒙恩惠，做我随时的帮助，让神说话，让那位说话的神今天仍旧对我们说话，让那位说话的神我们今天都用降服顺服来回应他。我们来唱647首，我们唱1、2、3、6节，我看看啊，对不起，我们唱第1节、第3节、第4节跟第6节，1、3、4、6。 头祷告，你在说今天这个世代最需要的实在是基督被高举，神的话神的真理被传扬，然后我们都能够看见圣灵在这些事上与我们同工，祝福我们。我不晓得今天在座有多少弟兄姊妹，你今天早晨愿意在神的面前重新立下心愿，也求主来祝福来成全你读经的心愿，你愿意从今天回家再恢复或是持续或是更认真的在主的话语上下功夫。如果有这样子的人，在你位置上把手举起来好吧，我们向神举手，主啊，我要好好读你的话，我要好好下功夫，让我每次读你的话让我遇见你，让你的话真正来改变我。我们也愿意为着教会的复兴祷告，希望在任何的场合任何神儿女的聚集里面都有神的话被传出来。好，请放下，我们要为着神家祷告，真的要为神家祷告。我们一起同声祷告，还是有几位弟兄姊妹简短的带领我们，为着神家，为着神国扩展，我们扬声呼求。我们先同声有点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为着教会，求你真的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上不再说谎。哦，主耶稣，我们谢谢你。阿门。
好，更是也先来复兴我们每一个的个人。阿门。把我们你的话语落在我们心田里面的时候，除去我们里面的干硬，除去我们里面的石头和荆棘。阿门。圣愿我在这里，你的话能够在我们里面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阿门。哦，主，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你手中的工具。阿门。谢谢赞美你。
你祝福你自己的手上的工作，主啊，让顺服的器皿在你的道上，主啊，有这认真，主啊，谢谢你，主啊，借着你自己的仆人再次对我们说话，主啊，就你降下那个圣火，就像五旬节你感动那批的使徒，如今这个圣火仍然降临在你的百姓当中，主啊，我们认真你的话语，走你的道，宣扬你的名，到各处宣扬你自己的作为，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使得你的话像春雨像秋雨来滋润地土，主啊，你的话跟为人的心带来盼望，使得有了你的话就有了你的工作。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话，让我们向着你的话是认真的，主啊，因为没有你的话我们又如何来存活呢？使得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再来立下心志，使得用你的话成为我们工作的实际，用你的话成为我们行路的标准，用你的话成为教会的荣耀。谢谢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求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来激励我们的心，能够爱慕你的话。主啊，也让你的话在我们的里边能够成为生命力。主啊，也让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上的帮助。主啊，也让你的话，主啊，能够在我们的里边成为安慰和鼓励。主啊，成为真实的甘甜，让我们越发的爱慕。圣灵啊，求你做工在我们的里边。主啊，帮助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
主啊，当初主啊，你亲自降到世间，对你的门徒讲道，主啊，那样的道真的是都是那样的扎心。主啊，今天啊，你已经把这些道真的都已经给我们了，主啊，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啊。主啊，真的是愿我们不单是仅仅满足于说，享受被你所拯救的喜乐，更加是能够背起你的十字架，真的是遵循你的道。主啊，真的是，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按照世人的方法去行这样的事情是很难的。主啊，但是你的爱其实一直与我们同在，一直激励我们。主啊，真的是，愿我们在你里面能够不断的有成长。阿门。
是的，主的灵就在主的话语上。主 啊，主的心意也在你的话语中，主啊，这是让我们都来渴慕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借着这话语也来更多的认识你，主啊，求你哦，你的旨意也借着你的话语在教会中来通行，主，让我们都来更爱主，谢谢主。
阿门。主，我们谢谢你，因为到今天你都还是说话的神，你的话大有能力，满有威严。主啊，让我们每一次读你话语的时候，是的，让我们真能够经历到什么叫做遇见那说话的神，我们真能够听见你来对我们说话，让你的话不仅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更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更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更来复兴你的教会。主啊，让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就发现在这里神住在我们中间。主啊，我们为着教会的复兴，为着神国的复兴，向你扬声祷告，但愿我们都能够更加谦卑，依靠圣灵，好好在你的话中下功夫，好让你不仅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能够成为高举你话、高举基督的一般子民。我们谢谢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所有读经的生活，也让教会满了你新鲜活泼的道。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